感谢主，我想也没有太多。第二点呢，是讲到说，借着这些的点，我们找出来之后，我们能够把它串起来，然后呢，有一个鸟瞰的眼光。他说，找出要紧的点以后，我们还必须把这些点摆在一起。我们若要对一篇信息、对圣经一章或一段有鸟瞰的眼光，就必须学习如何把这些点摆在一起，形成一个段落。Amen。好，我不晓得弟兄姊妹，这些都是我们要学习去做的事。可能我们就很自然，今天我们就等着来听。可能我跟尤元良弟兄，我们回去花了一点时间预备。但我想说，在座弟兄姊妹，我们也需要学习这两件事。第一，我们都已经读过这个段落，特别在出埃及25章里面，这些经文我们都很熟悉。等一下我们再读一次的时候，我们试着来找找看，有哪些真理的点是我们需要找出来。是哪些真理的点我们把它摆在一起呢，得着一个段落的鸟瞰的图画。我们一定要学习这个，不然的话我们来到每一次来到这里，可能我们都觉得吃不饱，其实是我们没有花功夫。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读一下，因为时间有限，我们来读一下今天所引的这出埃及25章。我们先读23节到第几节，第30节。好，这一段是讲到陈设饼的桌子。我们从弟兄跟姊妹我们来对读好不好，弟兄一节，姊妹一节。Amen。 好，那这应该有8节的经文，我们现在呢花2分钟就可以跟身旁的弟兄姊妹，我们来找找看，你跟他跟身旁分享，到底这一段经文你觉得有哪些是可以有真理要点，或是你曾经读出真理要点。你不用讲真理要点的内容，我们点一点好不好，你觉得哪几处的经文中隐藏了许多真理的要点。好，1-2分钟我们两对讲一下。好，看弟兄姊妹还在讲，表示有很多点哈，讲不完。好，那我们时间先到这里。那这8节经文就是要来讲这个陈设饼的桌子。那如果说有一天，你遇到一位圣徒，你要来跟他陈明关于陈设饼的桌子，你读了这一段经文里面，你只有很短的时间， 你会用几个点来铺陈，或是来鸟瞰关于橙色饼的桌子，这个你就要思考思考，因为有许多点，可能有些是主要的点，有些可能是次要的点。但是当你要摆出来的时候，等一下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纲目，他所摆给我们的呢，他并没有把所有的点通通摆出来，可能里面隐藏许多点，但是他没有摆出来。那我们来学习来看弟兄们怎么样把这真理的要点，摆在一起以后，有一个鸟瞰的眼光。好，那刚才读过了，可能大家也彼此对说有许多的点是我们可以去深入的。但是第一大点讲到橙色饼的桌子，我们读一下第一大点，一起读一下。阿们，请问一下，从这一个点呢，你从经文里面看得出来吗？怎么看出来呢？他说橙色饼的桌子表征基督做食物乃是筵席，好像这一段还可以，对不对？它是筵席嘛，既然是桌子又有食物，就是一个筵席，这一段还可以。但是要滋养那做神祭司的信徒，这一段这一句话它其实是一个鸟瞰性的，经过鸟瞰以后整理出来的要点。你因为你单从这一段你看不出来，但是你整个出埃及记讲完这帐幕的时候，你会发现根本就是给那些在帐幕里的祭司的食物，所以就说出他是目的对象是滋养那些做神祭司的信徒。所以这一后面这一句基本上是一段经文大段的鸟瞰所产生出来的。好，那下面呢有五个终点，第一和第二个终点其实也是鸟瞰的。第一个终点，并我们读一下好不好，按照神启示的顺序。哦，所以他把这个关于橙色饼的这一段呢，跟前面的约柜连在一起了。这个就是李弟兄所说他的鸟瞰，他把约柜的启示跟橙色饼的桌子连在一起的时候，就发现他的启示的顺序啊是接连在一起的。我们读经的时候不太容易，我们就这样一直读一直读，但是呢这边啊当真理要点啊有一个鸟瞰的眼光，一发现原来这两个在经历上是连在一起的，它启示的顺序。所以桌子是连于约柜的这个终点，其实是一个从鸟瞰的眼光来看。但第一小点和第二小点，第一小点我们如何来经历呢？经历这一个要点所给我们的启示呢，他说我们在基督这平息盖上与神相会，享受与神的交通，并听他口中的话时，约柜就成为桌子，在此我们就享受滋养的筵席。李弟兄在讲这一段的时候，他说他是从经历的角度来看，否则我们真是不晓得如何来看出这个点。那我们的确一面的进入真理，一面来经历它，我们对这一个经文呢，我们会有一个鸟瞰的眼光，那知道如何来经历。那第二小点呢，应该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的第23节，对不对？我们可能只读了它的长宽高，可是当我们前面进入的约柜，知道它的高也是一肘半，哎，这两个要点，这两个启示一连在一起，就看出了第二小点所启示的，就是约柜和桌子是同高的。同高启示什么呢？我们对基督的享受，就是桌子必须符合约柜，就是神的见证。所以第一大点基本上是约柜的这个真理要点和这个橙色饼的桌子啊，把它摆在一起所出来的一个纲目。第二大点呢，其实也是一个鸟瞰，因为橙色饼的桌子摆在帐幕里圣所内，他引的经文是什么呢？出埃及40:22 Amen。 而这个帐幕，如果你光读橙色饼这一块，你也搞不清楚为什么会讲是跟建造有关呢，你又必须再去看这个帐幕是有许多的竖板建造起来的，所以他才把这一个点里面隐含了我们需要同被建造的信徒真实实际的成为神现今的居所。所以第一大点和第二大点，第一个桌子连于约柜这个启示，还有 这个桌子是在帐幕里的圣所内，就是在建造的圣徒当中，这两个点它都是借着许多的启示把它摆在一起，然后鸟瞰产生的真一幅的图画。那后面三个终点我们就把它读过就可以，三一起哈。第四，好，第五，阿们。这三个重点其实就是从经文本身来看其实是蛮清楚的。第三重点讲什么呢？陈设饼的桌子是用什么做的？皂荚木包金做的。对，这个是在我们经文就读得出来。然后四围镶上金牙边，所以他的小点就去解释什么是皂荚木包金。那他解释的很有意思，皂荚木包金，那谁在里面呢？皂荚木在里面，外面是什么？金。好，那这一个皂荚木就预表基督的人性，所以他纲目说表征在基督里面，他的人性是给我们享受的基本元素。那他外面皂荚木外面是什么呢？是金。他就说在他身上有神性作为神的彰显，这就是皂荚木包金读出来的一个启示。那我们如何经历呢？他就说我们越享受基督做筵席的基本元素，我们就越彰显神。所以光皂荚木包金这个词面上的意义有了这一点的启示啊。当然第二小点讲金牙边，这个就我们没有时间再讲，讲到保守的能力和托住的能力力量。第四终点也是很简单，刚才弟兄也分享了四个金环，然后有两根杠，这说出是有行动的，对不对？而且它是随着我们而有行动啊。第五终点呢，说到不仅说桌子，桌子上的内容是什么呢？是饼。那饼称为什么呢？面饼，又叫做百裂饼。就这面饼呢，它的意义，字面上的意义就是神的同在。然后呢，它称为百裂饼呢，就说出它是一种的某种方式摆列，就说出我们在经历上，我们除了享受神的同在，我们也需要把我们所享受的基督摆列出去。目的是什么呢？要把人引进圣所内，来经历我们所享受的这一位作为陈设饼的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供应。所以从这五个终点我们来看，弟兄们所摆的其实是花了很多功夫的。我们好像理所当然觉得啊，反正就是这个次序嘛，然后这个在帐幕里面。但是如果我们好好去研读这段经文，就发现不容易。如果我们光光读经文，我们可能找得出来三四五终点，但是第一终点、第二终点，我们需要把一些的启示的要点摆在一起一看的时候，就产生完整的陈设饼的一幅的图画。所以我们真是我也在学习，因为已经进入了，我再回头去看，发现其实是我们需要学习，再去挖掘，我们再去读经文，在读生命读经的时候，学习找出真理的要点，然后摆在一起，成为一幅图画，有鸟瞰的眼光。
阿们，感谢主。那弟兄带我们进到陈设饼的桌子哈，那我们接着来进入这个。金灯台，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在自己的时间安排里面应该都有进入这个信息，对不对？好，那第二大点说什么呢？我们先来读一下好不好？我们需要智慧和启示的灵。好，这里说到我们需要智慧和启示的灵。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在进入这一部分的时候啊，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好， 这是我预备过的所有的信息里面啊，我去祷告最多次的一次。哦，不相信可以问一下我姊妹，我姊妹有来哈、哦。我一直跟她讲说，金灯台太难了，白纸黑字都有写，但是我就是无法明白，所以就去祷告，祷告十分钟之后啊，再来预备。哎，经过这样多次之后啊，我发现光那些注解都发出亮光，所以这里说我们需要智慧启示的灵来明白金灯台的内在意义。所以明白是一个重点，如何明白呢？需要智慧和启示的灵。第二呢，需要主观的经历，各方面的细节。所以啊，我在等一下我们就一起来读一下经节的部分哈、哦，它有太多的细节。好，刚才我们诗歌里面说了，我们要挖宝藏，对不对？我发现啊，我这一次在预备、在追求的时候啊，我发现以前我都把挖到手的宝藏丢到一边去，以为那个不是宝藏。所以它这里有太多细节，然后呢，要使我们成为灯台的复制，如何经历而成为复制，以至于能够照耀。好，这个是在我们的进入这个话里面的时候啊。你知道我们经过生命读经啊，这个恢复本的常态追求，还有结晶读经，但是一次又一次的时候啊，我们的确看见了一再的被这个话来复制，把这个三一神的所事复制到我们里面。好，那我们是不是先来读经节的本文好不好？那我们读的时候哈、啊，不要一次全部读完，可能有一些的经节啊，我们需要停一下，然后看一看这个注解它到底是怎么说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有带这个圣经本文来的时候、啊、可以看一下。好，我们是不是把这个经节的部分我们来读好不好？从31节我们来读哈。31节，好，一起，你们要用纯金做一个灯。好，停，这里有没有细节？你们要用纯金，讲到它的材料，对不对？做灯台还是做一个灯台？做一个灯台，这个一个是有讲究的哦。他在注解里面他有说、哦、一个灯台，好，讲到，所以这个讲到材料，对不对？第二个呢，继续读哈，灯台的座和干与杯、花萼、花苞都要接连一块垂出来。好，到这里。所以灯台它的构成有什么呢？有座，然后有干，还有杯，还有花萼，还有花苞，都要怎么样？接连一块垂出来。一说他要做这个灯台的时候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象过用一块材料这么多的细节，他要一块里面把它垂出来，你有没有办法施工？我一想到这个，哇，这个超出我的理解，因为我常在我的工作里面常在做这些事情嘛，哈。但我想到用一块材料要把这个锤出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好，但是这里的确启示的神圣的真理，要用一块锤出来，接连一块锤出来，然后再来呢？32节，我们一起读哈。灯台的两边是岔出6个枝枝，这边3个，那边3个。好，33继续。都是如此。好，到这里呢，他描绘了，有没有看见了？他这里描绘好像在描绘一棵正在生长的树，所以呢，金灯台它是一棵活树，并且呢是带着金的树枝呢在那里发展。好，那接着我们继续读好不好？有花萼，有花苞。灯台的每2个枝子以下有花萼，与灯台接连一块，从灯台岔出来的6个枝子都是如此。好，再来36节。 都是一块纯金锤出来的。好，三十七节。对照，好，三十八节，灯台的灯剪和灯花盘也要纯金的。好，到这里，弟兄姊妹，什么是灯剪？什么是灯花盘？知道吗？哦，等一下我再解释给各位听哈。好，三十九节，做灯台和这一切的器具要用纯金，一他连得。好，这里说灯台和一切的器具要用纯金的一他连得，那灯台用多少？不知道，对不对？好，因为跟他其他的器具是在一起讲的。然后呢，四十节，你要谨慎，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去做。我摸着这一句，你要谨慎，要照着山上启示你的样式去做。所谓主啊，这位神启示给摩西来写这些话的时候啊，他是非常非常严谨的，非常严谨的，很多的细节都在这里面啊，启示出他真理的要点。就像刚才弟兄所说的，好，那么回头来看一下哈，我们从金节的本身，其实就可以把这些纲要的重点啊，就能够读得出来。第一个，在刚才所读的这个灯台的构成，神圣的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灯台实际上是一棵正在生长的活树。那现在在哪里生长呢？现在在我们的灵里来生长。好，然后呢，这个灯台它的材料是用纯金的，对不对？然后这灯台有这样的形状出来，然后这个灯台呢上面呢会有什么？会有灯来发光，那就说出什么呢？就是三一神的具体化的彰显。好，那到这里哈，我想我们就稍微停一下。弟兄姊妹，你们在我们在那个追求这个恢复本的圣经本文的跟注解的时候啊，你们有没有读到鸟瞰？有没有读到鸟瞰？好，我们是不是来鸟瞰一下好不好？两个鸟瞰都在这个三十一节的注解二里面。好，我们来找一下，然后我们用这鸟瞰来对说一下。好，这个呢，弟兄说啊，我们追求真理，最后呢，我们要被成全到个地步。刚才弟兄所说的，我们需要有鸟瞰的眼光，而得出一幅图画，那我们就会有成块的真理，哦，不是零散的，不是个别的，哦，需要成块的真理。好，第一个呢，我们来看一下，在出埃及记里面，这里所启示的灯台，它的属灵的意义跟经历怎么来鸟瞰？在三十一节的注二，应该在各位的251页的注解有没有？上面是不是有一段灯台在陈设饼的桌子之后启示出来？有没有？好，在那一段里面啊，弟兄姊妹们，你们找一下，有三个字眼叫做指明，指明有三个指明。第一行下面有没有指明？再来跳1234，第四行中间有没有一个指明？再来再跳1233行，是不是有一个指明？这三个指明其实就是鸟瞰。这三个指明啊，就是把金灯台它被在启示的过程里面，它在帐幕里面所在的相对位置，到底隐含了什么样的真理的要点，它就在这里启示出来。好，我们就一点一点来看好不好？那我们进入之后啊，等一下我们来讲一讲。第一个次序，灯台在陈设饼的桌子之后启示出来，指明什么呢？好，指明什么呢？指明陈设饼的桌子就是生命的供应，对不对？然后呢，灯台呢就是生命的光，然后陈设饼的生命的供应成了什么呢？灯台照耀出来的生命的光，吃陈设饼上面的饼就成为灯台照耀出来的生命的光， 这是第一个指明。所以呢，金灯台接着橙色饼的桌子启示出来，是有它的属灵意义的。好，这是第一个鸟瞰。第二个呢，灯台所在的位置在哪里呢？各位如果还记得那一幅在帐幕里面的图画，对不对？好，在灯台的对面，橙色饼的桌子，在灯台的另外一边，向的北方就是左边，对不对？有什么呢？有什么？有香坛，是不是？所以呢，这个橙色饼的桌子跟灯台跟香坛，它是构成一个三角形的相对位置。然后香坛的后面就是至圣所，是约柜所在的地方。好，所以我们要对于这个相对位置要清楚，好，才能够抓住这个整幅的图画。所以来第一个位置，它其实是什么呢？灯台在圣所里与桌子相对，并且靠近约柜，指明什么呢？召会要担负见证，先这样讲好了。召会要担负神的见证，如何担负呢？要有真理的光和生命的供应，彼此要相符，互相平衡。好，这样容易进入吗？就是啊，在灯台在圣所里与桌子相对，并靠近约柜这件事，他所要指明什么呢？指明召会要担负见证。召会如何担负见证？就需要有生命的供应跟生命的光，是彼此相符，互相平衡。有没有很宝贝？所以李弟兄真的好厉害，难怪他要花一天写这样的纲要。好，第二个他启示的位置是什么呢？在制作并摆设帐幕的器物时，香坛是随着灯台，香坛是随着灯台，那指明什么呢？指明啊，灯台的光导引我们享受基督做生命的供应，而引导我们到主的面前去祷告，在香坛那里祷告，那我们就被引导进入到至圣所，极深的享受基督做神的见证同施恩的宝座。跟得上吗？应该跟得上，因为这个注解我们好像常常读，对不对？但是啊，这个图画如何要变成我们的构成？好，这是很关键的。好，那这个就是出埃及记这里，好，用这个对于金灯台所在的相对位置跟启示的次序做一个鸟瞰。那接着呢，我们来做另外一个鸟瞰，从金灯台鸟瞰整个圣经，或者从圣经的角度来鸟瞰金灯台的发展。一样在这处的经节的注解里面哦，我们来看一下，在各位的250页的右手边的这一页左下有没有？灯台表征具体化身并彰显出来的三一神，这一段有没有？好，这一段跳一二三四五五行，下面有一个本章，有没有？本章的意思就是出埃及记的灯台表征基督是三一神的具体化身和彰显，也就是说在出埃及记这里呢，他启示出独一的灯台。然后再来呢，到列王记上的灯台表征什么？扩大的基督。再来呢，就进展到撒加利亚书四章的灯台表征什么？以色列国要做神照耀的见证。好，那最后到启示录一章的灯台是什么？表征众地方教会是基督的复制和纳灵的翻版。所以四处的圣经的出处啊，就把金灯台整个在神心意里面的发展就启示出来。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有人问我们说，你告诉我金灯台到底怎么回事，哎，我们有这两处的鸟瞰，可以很完整的把真理的要点就启示出来。好，再来呢，时间不太够，真是太丰富了。好，那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这一次的结晶读经的训练里面，这个弟兄说到啊，金灯台的启示跟神的经纶的完成有什么样的关系？各位还记得吗？ 金灯台的启示是为着预备基督的心腹，要带进新的复兴。所以呢，带进新的复兴需要三方面的预备，对不对？第一方面的预备是什么呢？达到神圣启示的高峰。第二个呢是什么呢？过神人的生活。第三呢是造神牧养。好，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经节里面啊，这个纲要里面啊，是提到前面两个。明白金灯台的内在意义，就是达到神圣启示的高峰。所以我们刚才的这个圣经整个鸟瞰金灯台，是不是神圣启示的高峰？然后呢，主观的经历金灯台各方面的细节，因着我们经历，我们就自然而然过一个神人的生活，然后我们就能够照着这两个，就能够跟这位主啊维持一个生机的连结，就会照着神的心愿来牧养群羊。这就是带进神这个神经轮的完成。所以金灯台的启示啊，跟神经轮的完成是有密切关系的。好，所以如果弟兄姊妹用这三个方面来讲金灯台的时候啊，你就会发现啊，哇，这个真理真是闪闪发亮，而且这些真理啊，完全都在恢复本的注解里面。感谢主。所以我们这样的追求是很有价值的 哦。所以盼望我们这样的训练啊，我们都能够用这样的方式，用这样的眼光，李弟兄教导我们的如何借由鸟瞰的方式啊，来把成块的真理能够构成到我们里面，好不好？感谢主。那接下来我想就把后面的几处的纲要我们读过，然后把负担重点点一下就可以了。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重点是什么呢？金灯台表征三一神的彰显。好，弟兄一，纯金的品质表征父神的神圣性情。姊妹二，灯台的形状表征子神做父神的具体化身。弟兄，好，第四，我们一起，启示录一章的金灯台乃是表征众地方教会基督的复制和那灵的翻版。好，金灯台表征众地方教会是基督的复制和那灵的翻版。那请问金灯台是指谁？金灯台是不是指基督？那教会是基督的翻版，所以金灯台也是指教会。好，所以为什么说这个从这个整个圣经的启示一路发展，金灯台它是一棵活的树，它在发展的过程就是要完全做到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金灯台的复制，也成为金灯台的翻版，或者说我们就是金灯台。感谢主。好，再来呢，第二重点就说到灯台是纯金的，表征神那永远不朽坏的神圣性情。我们必须怎样出代价得着更多的金，就要更多的买神的神圣性情。好，为了这个我们就要出代价来追求真理，并且出代价来经历这些神的话。好，第三呢，灯台是垂出来的，表征有份于基督的受苦。我们必须与别人一同被垂成一个实体，借十字架凭着那灵调在一起，怎么样照耀出神的光，成为他团体的见证。好，第四，灯台没有尺寸，表征神基督的神性和他照耀的光是没有限量的。好，第五，灯台的座是为着稳定，干是为着力量，二者都表征主耶稣总是稳定有力的。好，第六终点就说到啊，这个灯台呢，它是一棵活的金树，在我们里面怎么样借着我们并同着我们一起生长发苞开花照耀出来。好，所以金灯台的实际啊，现今都在我们的灵里面，它是生长的，它是会发展的，它是会把神圣的属性完全在我们里面发展出来，到一个地步要照耀出生命的光。好，第七，一起，纯金的灯剪和灯花盘为着修剪 燃焦的灯芯，表征借着神圣的性情对付老旧而燃焦的天然生命，使复活生命的照耀得以明亮而纯净。好，这里要明亮而纯净，我为了要查这个灯简跟灯花盘到底是什么东西，字面看起来好像知道，对不对？但是我去查的时候啊，发现啊，这个在旧版的生命读经里面啊，它是写成蜡简跟蜡花盘，然后呢，弟兄把它做一些的修正，因为弟兄们去考证过，蜡简跟蜡花盘跟灯简跟灯花盘有没有差别？灯简是说要简啊，蜡简是说要简蜡烛的心，灯简是要简什么？灯油灯的心，有没有不一样？有不一样。蜡烛的燃烧原理是怎么样？借着燃烧灯芯把蜡融化掉，所以它永远是烧焦的灯芯。但是油灯不一样，弟兄姊妹有没有看过油灯？油灯如果它的芯是完全被油浸透的，它的油是源源不断的供应的，它的灯芯是可以保持完好。如果它的油里面是有掺杂的，或是它的油是不足的，它的灯芯就开始烧焦。这就说出啊，我们要有够多的油，我们才不会烧焦。但是没问题，烧焦了怎么办？要捡，谁来捡？主耶稣会帮我们捡，还有呢，弟兄姊妹也会帮我们捡一捡，是不是这样？可能在聚会里面借着弟兄姊妹的分享，哎，我们就被修剪；可能在小牌里面就被修剪，甚至可能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啊，借着所传的福音，我们就得着福音的内容，我们也被修剪。那就会把我们所有难处，把我们这些天然的成分啊，就一再的修剪干净。好，那第八呢，就说到灯台跟一切的器具是一他连得，就是要有够多的金。好，一百磅就是457公斤，是很重的黄金的。好，然后再来第九呢，灯台的七灯乃是神的七灵，耶和华的七眼，也是救赎之羔羊的七眼，以及建造之石头的七眼，使三一神得着完满的彰显。这里说到的是我们需要被变化，要接受那灵的七眼、七灵、七灯的鉴察跟焚烧，我们这个人才会跟着变化，我们才能够成为神所要的器皿，才能够彰显出神这个完满的属性。感谢主，非常好哈！所以盼望我们下一次啊，我们都能够，以后我们都能够用这样的方式来进入真理，从鸟瞰得着整幅的图画，那这整幅的图画就能够把成块的真理啊做到我们里面。好，我们时间不够啊，要么我们实在是可以用注解来好好的对讲一下，把这个鸟瞰的真理啊构成在我们里面。阿们。
那弟兄姊妹们哈，我们现在就还有三分钟时间，我们大家都可以站起来哈。然后呢，大概三个人一组哈，我们啊可以就讲这个金灯台好不好？就是你可以用像我们刚才弟兄带的用注解来讲，或是哦纲目。哎，把这些的点哈，能够稍微讲一讲啊，不然的话我们可能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好不好？我们都还三分钟，我们操练讲一下。对于金灯台，你能讲多少哈 ？Amen。
好，那个弟兄姊妹，我们请就坐，好不好？到几点？到几点？到五十吗？啊，
十？
到几分？
差不多三分钟，差不多。可以。
到五十啊？
啊？
到我讲了几分？
我们是五十分休息，你到。可不可以丁丁留个三分钟给我报告就
好？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下面的信息啊。我们来打开一下这个后面那一段是关于活力牌的交通。我们来把题目念一念好不好？好，第二篇第二十四页第二篇。好，我们进到第二段啊。福音生活的建立，传福音要打开家。啊，这个这里有其实有两个负担，一个是在福音的推广上有交通，那第二个是我们需要打开家，啊，主啊，我们在福音的生活上需要建立，然后需要打开家。好，我们来读第一大点啊，在腓立比书一章，以很特别的方式说到传福音，看见神的心意，要从地方召会，在推广福音上有交通。持续直到主耶稣基督的日子。这个腓立比召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召会啊，他们呢在福音的推广上，从头一天直到如今，在福音的推广上有交通哦，他们呢真是宝贝使徒的教训，进到使徒师的负担里啊。这个一章五节的注二很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啊。他说他们是交通，一直是有份交接啊。他们借着腓立比圣徒借着使徒保罗的执事呢，在福音上有交通，有福音的推广啊。这样的交通包括在财务上供给使徒，结果使福音得到推广。这种交通使他们脱离个人主义和不同的心向，还是他们与使徒保罗是一，也彼此是一。这给他们立场经历并享受基督，这是本书的要点。经历并享受基督的生活，乃是推广福音、传扬福音的生活，不是个人的，乃是团体的。因此这里说到在推广福音上所有的交通，我们在推广上福音上越有交通，就越经历并享受基督，这杀死我们的己、野心、喜好和选择。弟兄姊妹，我们不像我们今天召会的光景是这样的啊，我们从头一天直到如今，在推广福音上有交通。我想今天教会的水流就是要得年轻人，那我们盼望这个得亲子得一万了，不要只是说教会有一个行动，我们只是外面的跟随哈，我们需要在里面看见这个事情的迫切性哈。主在每一个时代都要得着年轻人啊，你看在第一个世纪主开始要在进执事的时候，他来找谁呀？他没有找那个尼哥底母很有学问的，他来找什么彼得、雅各，这个什么都不懂的渔夫，为什么要得着年轻人？啊，在十六世纪，神要开始有一个行动了，他要找谁啊？在马丁路德，对不对？马丁路也是年轻人啦。年轻人有一个什么特质呢？不怕。哦，主耶稣。主每一个次行动都是年轻人，你看到下一个世纪到找兴起摩尔维亚弟兄们，他找到新兴多夫，也是年轻人。到了下一个世纪，到英国要兴起福音的行动，查理斯约翰威斯里，查理威斯里都是年轻人啊。到了下一个是弟兄会的兴起，主要又有一个恢复的行动了，他兴起达比也是年轻人。好，到了二十世纪呢，主要在中国有一个新的起头了。他找到你弟兄，所以今天的主这个时代也是要得到年轻人啊，主啊，得到我们，我们也跟你圣灵的行动来配合啊。所以他把这个腓立比的召会非常宝贵，他们不仅是进到使徒的交通里，他们也彼此有交通，这个成为他们在推广的福音上的一个负担，在彼此有交通。所以这里重点还不是传福音啊。我们一想到传福音，我们就想到说聚会，哦，我们要怎么怎么？但是它主要还是重在我们在推广福音上的交通。这个时间实在是太短了啊，实在不能怎么讲。哦，主耶稣， 实在是我们实在需要进到这样的交通里啊。我做点见证，我进到昆山教书十二年了，我进入昆山头一天，第二天就碰到戴冠章弟兄，他就把我带到学生工作里面。我可以在主面前做见证说，从头一天直到如今，我们在福音的推广上有交通。哎呀，最宝贝的还不是你去传福音啊，最宝贝是跟弟兄在一起。我办公室每周有学生聚会，学生牌，有外语牌，有一阵子还有教师牌。其实我什么也不能做，没有弟兄在，我就心里不安了。但是一看到弟兄啊，我就满了盼望。啊，主啊，我们就需要在这样的行动上啊，彼此有交通啊。那在我们再看看保罗这个我们传到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念一下保罗遭遇的事呢，甚至他在监狱里面也是在推广福音啊。他所渴望的并有负担，要显大基督。啊，真正的传福音不仅是话语的传扬，乃是一种显大基督的生活。所以保罗说，我所遭遇的是更是叫福音进展，更是为着福音进展。保罗的福音是什么？他说这个他怎么进展呢？他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体上现今也照常显大。所以我们一想到福音呢，我们很可能就是要去街上去传福音啊，去叩门啊。但是保罗里面的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我们的生活。哦，我们在每一件事上、每一个遭遇、每一个情况里面，我是不是能够彰显基督？哦，经历基督，这就是我们的见证。你想看保罗跟希拉在使徒行传十六章，他们去到腓立比传福音，结果呢被下到监里。用棍子打，上了木狗。他们在约在半夜，保罗跟希拉做什么呢？祷告、唱诗、赞美神。他在做什么？他在传福音呢。你们想，他们又想到他在那里呢，就是享受基督。这就是传扬福音哈。所以保罗的福音实在就是一个看见这样的福音，就是一个在推广福音上用的交通。我们一同享受基督，经历基督哈。那这样的交通也是在我们能够彼此结果子哈，所以我们把后面念一下啊。保罗关切的是信徒在日常生活要配得过福音，这表明传福音不是仅仅我们的口中说出的话有关，也与我们日常生活有关。我们必须有一种行事为人，一种日常的生活行动，成了基督的福音，而与我们的福音相配。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得年轻人，还不仅是我们外面的行动，还需要我们这个人，我们的生活，真处处事事来彰显基督啊！哦，主耶稣，我们有一种生活能够与福音相配。当年轻人看到我们的时候，他们看见我们身上有基督啊，就这个弟兄们讲说，传福音不是靠着，不是是借着我们的生活，偶尔用我们的口，偶尔 occasionally with our mouth， 我们的口。其实福音是我们的生活，更是见证基督更重要啊。那么后面这个也是说二是吧，真实的传福音乃是一种交通，因为这是身体的事。就如约翰十五章所说，葡萄树上的枝子在交通的方式里彼此相爱而结果子。我们第一点请弟兄们念好不好？好，第二点，姊妹，
我们传福音时必须学习身体生活。我们若有身体生活的，灵必定与我们同在。人们会感觉到我们中间若有爱，我们周围的人会感觉到我们所有的爱。而那种爱和生活要成为强有力的因素，说服我们的邻居和朋友，让他们的灵向主敞开。
对。我们若是有一种生活彼此相爱，这种爱和生活要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因素啊，使说服我们的邻居和朋友将他们灵向主敞开。我有把这段话印出来，这段信息其实非常摸着我们啊。我们需要主说，为了传福音，我们需要什么？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啊。而且他说，我给你们一条新诫命，就是要你们彼此相爱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 领会我们传福音需要彼此耶。枝子有没有单个一根枝子结果子的？都是一团一团的，是不是？尤其葡萄树，你看结果子累累下垂嘛。你有没有想到说我们传福音需要弟兄姊妹耶？你一个人怎么结果子？但我们需要真的彼此相爱，住在主里面。哦，我真做见证，我真是宝贝，我带弟兄，不是我说什么，真的是看到他，就看到好像看到主一样。为什么？当我们在爱里彼此连结的时候，哎，就有那种彰显的光景啊，人会受吸引。今天信息说，我人都就渴慕有这个光彰显出来。但是我们需要呢，学习彼此相爱啊，这就是在福音的推广上有交通。那个，我做个见证。这个姊妹之家两个几个姊妹，这个姊妹说，我都很爱主啊，但是这个姊妹说，只要那个姊妹住姊妹之家，我就不住姊妹之家。你另外一个说，他住姊妹之家，我就不住姊妹之家。请问你这样能结果子吗？所以传福音，我们真的需要，还不是外面的传福音的行动，所以你会三分钟哦，人生的奥秘你会传讲，但是呢，这个当然是需要，是必要用我们的口。但是我们更需要有一种生活的彰显，哦，我们需要弟兄姊妹在住在爱里。主，我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我们需要有迫切需要这种的生活啊。那最后这一段是第三段，我们来念一下哈，请一起来念一下，传福多祷告，这对我们祷告生活是真正的试验，我们为。好，所以这个是今天我们需要为了传福音，特别为得青年人。主啊，我想我们可能要不仅是主啊，你全岛得一万，主啊，我要得一个年轻人，我要结一个年轻的果子，愿意这个都成为我每一个人的负担，好不好？好，下面这个我来念哈。传福音最好的地方是住在我们家里。使徒行传说到早期圣徒在他们的家里过朝会生活，尤其主要的事件是擘饼，一起祷告。教导真理并传扬福音啊！那我想这一段话我们时间来不及了，就简单说，李弟兄说我们需要家打开，哦，家打开。他说，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你一家一打开啊，自然就圣别了。我每次一接待完圣徒或福音来了以后，回去以后好像那个家就被圣灵洗过一样嘞。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呢？当然外面也是。朋友来了你都不能，我姊妹每一次来了要打扫一天呢。我说你何必这么紧张，这是见证。我们从平常打扫不够干净，这时候特别要打扫干净，所以我们要圣别，就是要家打开哈。第二个他说我们要把人接到家里面呢，80%的工作就完成了，然后呢后面再用的点心，另外15%也完成了。还有5%，大概就要跟他们谈话了啊，为他们祷告。你看，李弟兄做的跟我讲的不太一样哦。你只要家打开，我们都有这种经历啊。你家打开以后，哎，人就得走了。我就做两个见证，我就结束了啊。第一个，我在迈阿密大学工作的时候，我就请好几次请，比如请同学，有一次请同学会来谈完以后，哎，他们就有人说了，哎，我大学的时候也去过团契哦，哎，我就知道，哎，这个人圣灵做过工了，后来得救了。啊，得到几个都是这样得走的啊！还有我在昆山外语排，你知道外语这外国学生我也不认识，我怎么跟他说外语排？我就有一次在路上碰到四个学生，喂 ，Where you come from？ 他们说，哦 ，We come from Africa。他说 ，Saint Tome， 哦，我知道 Saint Tome， 大概没有人知道，10万个那个小国家在西非的外海。我说我知道那个国家在卡尔莫的对面，他很 in surprise， 哇，连非洲人都不知道这个小地方，你居然知道。那我就请他来办公室吃披萨，哎，吃披萨以后，哎，慢慢，哎，后来就得到 Ben， 后来又得到一个 Jose， 现在还有跟我们聚会啊，每周的组织聚会、小牌聚会。所以我说，我们今天这个秘诀啊，就是要家打开，我们家打开，工作就做成差95%了，再吃个饭。所以我们需要呢，学习把我们家打开啊。哦，主啊，还有这个第三个就是，我们需要一个温暖的气氛。 啊，这个没有一个地方说服人像家那么样能够说服人啊。好，这个最后就是我再做一个见证，这个 Austin 有一个叫Louis John 弟兄，他把家打开，我儿子在那边聚了四年，我回他大学毕业时候去看他说，弟兄啊，我家打开，他是姊妹是医生，他是每一个主日下午我们都只有一件事是买菜，他买30人的份的菜，你想看年轻人这么爱吃东西，还要打包回去带第二天中餐。所以他每一个礼拜好忙，他是外科医生，是内科医生，很忙啊。可是呢，每一周家打开啊，你看他说我十年内啊，当然还有弟兄姊妹配搭，十年内我这个小牌里面送出去30个去安拉罕全时间训练，10个，哎呀，我就觉得说这是有地上还有什么比这更有价值的工作啊？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好好求主恩待我们的家。每一个家，下次我们听弟兄姊妹做见证，家打开，如何蒙恩，好不好？好，我们就听到这里啊。
感谢主啊！所以啊，我们这边有一点简单的报告哈。那我想说，弟兄姊妹们哈，下一次呢，我们要进入第三篇哈。第三篇讲到三个器具哈，金香坛、燔祭坛和什么洗濯盆。所以弟兄姊妹，你们回家可以这样操练，好不好？你先把经节读完一遍，就像我们刚才红昌弟兄带我们的哈，你自己试试看，你画画重点，嘿，你能不能讲出什么东西来哈？哎，然后呢，你讲不出来以后就蒙光照，然后呢再读一下注解，再读一下生命读经，印象更深刻哈。然后呢，这一周我们这一次我们要操练的教会的负担有两个点哈。第一个呢，传福音是一件身体的事，使我们有份于推广福音的交通。这个可以做见证，好不好？第二个呢，就是传福音最好的地方就是哪里啊？我们的家啊，我们都需要家打开。好，那下一次呢，我们就请这个狱中照顾区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哈，来跟我们哈上台分享和做见证啊。那你可以分享这个我们这个追求的啊的，或是呢？就是你分享说怎么样和圣徒们一同出去传福音啊，或是怎么样家打开啊，牧养圣徒或是福音朋友，好不好？请问一下狱中照顾区的弟兄姊妹，请举一下手，好不好？你们哈利路亚，好，我都看到了。好，待会这个我们就停在这里，聚会狱中照顾区的弟兄姊妹，请往前走。阿门啊，我们要这个三大区可以一组，然后四大区一组，然后呢七或九大区可以一组，好不好？Amen。 好，那我们就停在这里哈，一张照过去的地方，姊妹们哈。
日期
哦，对不起哈，下一次的成全训练我们往后延一周，5月15号啊，5月15号，好不好？啊，5月15号，哎，感谢主哈，因为5月8号大家要可能要陪家人哈，5月15号，哎，5月15号，好。好，来狱中照顾区的弟兄姊妹们哈，那个信仰弟兄帮我找一下哈，三大区有没有？有没有四大？然后